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生态环境太脆弱。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张家界，我们去九寨沟，我们去泰山，我们去黄山，都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去天池都非常好的，你听吗？黄山，你听天池，你说张九寨沟都非常美好。结果去了以后，哇，人满为患，垃圾各方面，所以就必须采取强行管理。所以我们要限制季节，限制人数，我们限制许许多多东西，中国有望才能维持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自然环境。但是你要到欧洲，你要去北美，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开始的这些人先祖，尤其美国，他就要保持最大的一个自然的一种先天的一种美好，然后再加上后天的这种维护，就非常美好。所以到美国去，你到他的州立公园，你到他的国家公园，到国家公园就不得了了。所以几乎每个州随便你可以找到许多营地。那么美国的教会的力量，虽然我们看到过去一百年在有下坡的路，但是它还维持强大的力量。所以教会有许多先见，有许多先见之明的人，就用很少量的投资买下大批的庄园，然后就建退休营地。所以我们去随便到一个营地，哇，一大片土地，然后有森林，有溪水，哇，有那各个方面掩映在丛林当中的那些小的别墅。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彩虹之家是个国度性的教会啊！我这次去美国待了将近四周的时间，都是希望建立国度。那么神也给我很大的感动，希望这个国度要实实在在的在国度里面建立神的家。所以我们盼望着以后在美国，在中国，我们有给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享受国度、服侍国度的一种机会。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保证了，所以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宣告，有愿意读神学的弟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非常纯正的一个美国三大归正教会之一的归正神学院之一的啊，叫做 RTS， 就是所谓的啊这个远志明去的那个教会，那个神学院，那是美国三大的正宗的归正神学院之一。所以他的教会的一个中文部在 Orlando 开始在启动，所以我跟他们的一些服事的人呢有一些直接的连接，他们邀请我们能够推荐学生去，我们网上授学一年，有可能去美国有一次美好的见面的团契和授课的时间，非常好啊！这个学校的质量一点不亚于新加坡神学，一点不亚于啊！有一个很年轻的美国的叫 Richard Pratt， 这个人在美国你要一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啊，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大一两岁的这么一个神学家啊。他所带出来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些 DVD 的光盘，所以他的教授的东西不光是比较干巴巴的这种授课啊，他也都做成了 DVD， 非常美好，叫做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y 啊，叫做Third Millennium， 就是第三千禧年的这个施工啊，这是有意思的。OK， 那么按着这个营会，我们看到了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复兴，你看到了吗？我内心感受非常大的一种鼓舞，我自己鼓舞，我自己心里有自己安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很年轻的弟兄姐妹找到了神，找到了家，在神里边得到了感觉。而且感觉良好，非常好，所以我内心当中就感受到，像刘家姐妹以前的话，我就感觉讲经的时候她还年纪小，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现在感觉读经、分享、服侍各个方面，蛮有灵里边的感动了。啊，像杨杰姐妹，像武泽新姐妹，啊，像今天唱诗的许许多多的老的啊，我们说在主里边已经啊比较深的姐妹，都有这种感动。现在呢，我们还有像韦豪弟兄，我也认为他也有神的恩典在生命当中。其他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姐妹啊，弟兄方面，我们需要啊，这次唱诗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个弟兄啊，怎么样？那是什么？哦，话筒离近点。四个弟兄少了一点，我不知道社辉跑哪去了，我也不知道苏芝跑哪去了。我只知道游明跑哪去了，因为他刚回来。所以下一次游明是我们可以唱美声的一个弟兄啊，是不可不，除了我想除了我以外就是他，还有谁我还不知道可以唱美声啊。美声唱出来有三个特点，大家还记得吗？美声唱出来有三个特点，一个什么呢？一个是音量增大，一个是音频增高，还有一个呢是音质统一。所以美声唱出来的，没有一听哇这是韦豪的声音，没有一听这是约瑟的声音，没有一听哇这很显然的是天更的声音。 你看吧，出来以后非常和谐整体，所以我们盼望着我们今年很多很多的人都能唱出美声来，好不好？那么按着神给我们今年的感动，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三个很重要的主题，一个是灵性上，我们的生命最深层上一个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灵性上跟神密切。什么叫灵性跟神密切呢？就是我们本身有神的啊，给我们吹了一口气，我们有灵魂。我们灵魂因为犯罪的原因跟神越来越疏远。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就跟神的活水源头又连接起来，我们跟神建立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生命的密契。你说叫合一吗？我们叫合一。你说叫密契吗？叫合一。你说有你中有我吗？对。你说我中有你们，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人类语言很难想象的，很难啊描述的这样一个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我在神里边，神在我里边，好像是神充满我，就好像我就是神了，但是我又不完全是神，但是不是神的话，我又具有神的属性，神的工作，这到底是我跟神的一种什么关系，灵里面的关系呢？这里面就是神学当中和生命当中和实践当中很深奥的一个东西，我们总括起来叫与神密切。一个与神密切的人，他会通过祷告，他会通过默想，他会通过读经，常常跟神有直接的沟通和感动，这是人生命最美好的一个东西，也是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神，真正进入这种又真又活的永生之道的时候必然表现出的一种生命的本质。真是就好像一个你看到吗，一个海蛎吸到那个什么呢，一个大的海岩石吸到那个磐石上以后，那跟磐石在一起，你怎么可以不掉，那种样子，非常安稳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突破自己，然后跟基督的磐石吸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若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么神的肢体，神在这个现实当中一个美好的一个教会，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委身的，我们把我们的主权让出来，我们通过让出来的话，我们经历整个圣灵在我们生命上运行啊，整个神透过他的自己的身体，透过他的教会，然后给我们奇妙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奇特的一种操练和改变。慢慢的这样一种操练改变，就为着第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的跨越飞跃来做准备。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神留在我们世间是一个什么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叫献身呼召。那么当我今天在想要讲献身呼召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包括很多的，一个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一个神在今世当今的世界的作为，一个是我们要看到啊神旨意的拦阻，一个是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同时我们要看到教会的意象。所以五个大的专题我们要分好几次讲完。那么在讲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啊这个过去的这一周里边，在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感动，就到了星期四我就非常 confirm， 所以我要讲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呢是在我们献身呼召，在委身教会，在磨练自己的时候一个必要的一个装备。这就是什么？一个求知的人生，生命要启动我们生命一个很潜在的一个能力，要求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奇特的东西啊！这是神给我们奇特的本能，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如果我们在委身教育过程中不能够很好的求知，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委身呼召的话怎么样呢？气量就很小，就好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的气很钝，我们用一个小的片刀，这个片刀又最后弄得很钝，我们最后真正的去砍伐木材，去真正拓荒，去真正干任何事情的话，我们的气量都很小，格局都很小，这样一个东西以后神用的用场就很小。这是我们看到了神普遍的在中国的很多教会当中面临一个问题，很爱主很火热，但是来讲呢没有太大的用场。我以前曾经举个例子，中国人曾经花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很多的很钱，很多很多脑绞尽脑汁要把一个人一个爱国者弄回来，这个人叫钱学森，大家记着，钱学森啊，年前刚去世啊，不久才前刚去世。中国要花很大的力量，要动用了很多国家的安全部门要把这个人拿回来，这个人也是个爱国者。但是呢我们看到从建国初期到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有多少爱国的农民爱国的工人在去做事，但是如果你只是凭一管火热，你没有真正的一些装备，最后导致的就是大跃进的一个灾难。 但是有一个人然后飞过头脑，他可能就诞生出我们的导弹技术啊，我们的航空宇航技术，我们把导弹放卫星放上天上技术，这样的话是给整个的国家的尊严、国力以及民族的自主性带来很大的东西。所以我们既要做一个爱国者，要火热，同时又要学一个健全的啊，充满装备的这样的爱国者，为神所大用啊！我们都是天国的儿女，我们爱天国，我们追求永恒，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我们已经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装备，这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边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专题。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专题，我们每次分享新的专题的时候，都反映出神被我们被神造的时候，他的形象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本质的一个领受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人生先验的。什么叫先验呢？就是不是我们后天学习的，人一生出来就有这种潜力，这叫先验的。所以人生就有这种先验的属性，这就是我们跟神我们要谈这几大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整本圣经启示的是五大关系，我们人和神的关系是最主要的，所以它是垂直的。接下来我们人和他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啊，人伦关系、伦理关系，我们人和自我的关系我们要节制啊，我们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要代表神掌管这个大自然，管理这个大自然，人以及人和其他的邪灵方面的一些关系，就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一些神的鬼呀、一些灵媒的一些东西，我们人呢要靠着真理怎么样呢？战胜这些搅扰。所以圣经启示这五大关系，没有接受圣经的，我们肯定可能看到的只是这样的关系，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物质世界关系，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的攫取。因为嘛，没有永生的盼望，也没有神在上面当中一个掌管和最后的审判，怎么办呢？我们就尽量的采取不择手段的去攫取，是把资源占得越多越好，甚至我们把后代的资源、祖先的资源、我们跟我们其他的同辈的资源，还有其他的邻里的资源，我们都占据了。这就是现代人世俗世界物质消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恶果，就是我们把几代人的东西恨不得一下都消费完。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希望我们能有未来的盼望，在未来盼望我们做好神的管家，我们管理好自然，让这个自然 sustainable 的永续的给我们人类所谓做贡献，这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如果没有神，人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跟自我的关系呢，我们就叫做放纵自我。因为我们能感受到的最主要的快乐，就是肉体给我们带来的最感性的、最直接的、最具有刺激性的快乐。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放纵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情欲上放纵自己，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在物质消费方面放纵自己，我们吃喝各个方面我们放纵自己，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对整个脆弱的身体我们感觉到一种惶恐，所以我们在各种保健、各种方面，我们去消耗资源，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观，这没有盼望的人，这是一种绝望的人生观，这是把我们带向死亡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观。如果没有神的话呢，我们跟人和人的关系说好了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叫做功利的关系；说的不好的话，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每一个人我不吃他，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自己，所以我一定坑蒙拐骗的，我要吃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北朝鲜还是开始的东欧，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神给我们看到的是纲举目张的一个关系，那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定位了，我们顺服神给我们的启示，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定的特定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关系都理顺了。我们对自己的情欲方面的东西、肉欲方面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节制了，我们有能力节制。我们跟别人关系，我们就出现了一种与人为善、爱人如己的关系。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我们就代表神管理着自然，让自然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有序，最后进入一种为人类美好的一种永续利用的一种祝福的一个大自然。对其他的邪灵的一些东西，一些其他的歪门邪道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有非常清晰的这种抵挡的能力。这是我特意多说两句，为了是今天有许多新朋友，有些没有不太了解这张图。 那么彩虹之家我谈到了有三个基本的更新，第一个更新叫做身体的健康，第二更新叫做心智的健全，第三个呢叫做灵性的活泼，反映出人的身心灵三个方面。我们不叫灵魂体，因为灵魂体在神学方面有些争议，我们叫身心灵，有些东西。那么我们今天重点的谈的是心智的健全，心智就是从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道德各个方面，我们要在这个层次当中，我们要谈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怎么把自己的心智建得完全、建得健全起来。那么心智健全的三个要点，心智健全的三个要点，我们要达到这三个基本的目标、基本的要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圣洁，或者叫纯净，纯洁就是纯洁化。圣洁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灵魂实在来源于两个源泉，一个源泉是从神圣灵那儿来的，一个源泉是从什么呢？背叛神，也就是从邪门歪道的一些灵里面来的。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随着人生的阅历，随着宗教的体验，随着生命奇特的一些本质，我们知道这个是存在的。那么随着圣经的启示，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也相信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灵最根本的有两个源头，就是一个是圣灵，一个是非圣灵，就是与圣灵格格不入的，我们叫邪灵一套东西。就好像水一样，你看到整个的五大洲的水，看到不同的长江啊、黄河呀、尼罗河呀、什么什么塞纳河呀、什么多瑙河等等，这个水原来就源自两个地方，一个是来自海洋，来自海洋降雨，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大的循环，还有一个呢是来自于陆地。陆地当然你说本质上是海洋，但是它封闭以后的话，它跟海洋断绝了，它可能成为一种地下水的蒸发，然后形成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海洋的水源，像塔里木河呀，像所谓的一些内陆河，都来自陆地，就是这样一样。我们的人的真正的灵魂来源，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类比，就是一个是来自于永恒之道的神，一个是来自于对神的一个背叛，一个玷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所谓的神，我们灵的圣洁，我们一个人灵魂的要圣洁，就是说我们要理清我们这个灵魂来源，我们要跟这个来源保持一致，保持圣洁。这是靠什么呢？是靠的，对人来讲靠信心，对神来讲是靠神的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恩惠、特别保守。所以他拣选了你，他就把你划到他的圣洁的家庭，他就看圣洁不停的圣灵不停的更新。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圣洁的家园，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会让我们不断的更新，使我们的信仰就越来越不掺杂，越来越纯美，越来越纯净。所以一个信心，靠着信心所建立的信仰，它是不是一心二意的信仰？一心二意是来自于一种怀疑，来自于小信。所以只要是小信，只要是怀疑，就给邪灵留下破口，留下破口以后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一心二意。所以它带出来的信心，带出来的果效，带出来的行为，都出现了某种掺杂，某种掺杂。一个方面爱世界，一个方面爱神，一个方面相信神的话，一个方面又怀疑神的话，一个方面为了自己的肉体，一方面又好像愿意效法基督，体贴基督的心意，所以生命就出现两个。所以神希望我们像孩子，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孩子信一个东西，他是非常单纯的信，他不想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父母说的话，父母的东西，他就单单的信他，所以带出来的生命他就非常好，带出来的关系也非常好，他跟父母的关系也非常好。只要掺杂着一些怀疑，就一心二意了。一心二意出来的东西，从恋爱来讲，只要是一心二意，就出来很奇特的东西。你们发现了没有？因为人的灵特别特别的敏感，所以只要是发现哦，你还有三心二意的东西，你还有一心，不要三心二意，就一心二意就可以了，不要三心的，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对不对？啊。常常说哇你不专一啊，也有女孩说你不专一等等的。实际上呢，你千万不要轻易责怪这女孩，因为人的灵很敏感，马上就知道你确实不专一。所以遇上这种控告的时候，作为属灵长者，首先叫过来，哎，这个弟兄你是不是有不专一的地方？真是这样啊，我们相信这里边灵是特别特别深的。所以属灵的灵性跟神保持一致啊，我们说政治上保持一致，我们在灵上就是这样保持，我们在属灵的天国的政治上，我们要跟神的灵保持一致，这叫做圣洁当中啊，叫纯而不杂。 明白吗？圣灵圣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叫做存而不杂，存而不杂。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本源上面，我们保持一致的，我们以后做起来都非常容易，就像树根定了啊，我们以后的长都容易的。光有圣灵的纯化还不行，还要有知识化，就是我们的心智要圣洁化，要纯洁化，要单纯化。第二个，我们心智要知识化，或者叫做真知化，知识化，真知化。所以我把真知化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地位，就是我们的灵魂不能够单单的哇，充满了情感赞美神，一赞美哇就哭得不得了，一塌糊涂，最后呢空空如也，脑子一问什么都不知道，不能这样，明白吧？所以接下来我就谈到第二个，其实我这个排序不是偶然的，因为什么？一会儿我要给你查考圣经，就告诉大家。所以要有真知道它，所以真知识。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真知识，真知道它，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是很关键的，不是假的。第三点叫做道德化，叫做我们的心智的道德化。心智的道德化又是什么呢？什么是道德化呢？实际上道德化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实践化，就是当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希望，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实践出来的时候，这里边一定要出现了跟周边的环境，尤其是跟社会跟他人的关系出现一种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光干巴巴的有些知识的话，他带出来的一种行动是非常干瘪苍白无力的。所以一个人他有道德了，有一种良知的力量，道德力量出来了以后的话，他就可以把他所知道的做出来，而且不走样的做出来。所以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康德，他谈到人有两种理性，一个就叫做知识的理性，一个呢就叫做实践的理性。他把实践的理性就是我们说道德的理性。一个人有实践的能力出来的话，他就背后有一种道德能力出来。道德能力是人另一个很重要的魂给我们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心智给我们的一个本质。所以我要做，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很纯洁纯净，没有杂物，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没有这个东西，同时我们要有真知识，同时我们还有行出这个真实真知识的生命的动力啊！我们不仅自己得益，我们还祝福别人，所以它出现了道德的力量。什么是道德呢？道德就是道的德性，就是道的力量，就是我们得到了道，我们跟神保持了纯洁一致的时候，那个力量出来以后，我们跟人跟社会就可以展现出这种力量，这就叫道德啊！道德我们听了道德道德说了半啊，江泽民说德治德治，这样子什么德治啊？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德治呢？德治意思就是什么呢？有道的能力和德性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展现出来。没有道德无神论的话，他当然德治不出来。为什么呢？他失去了活水源泉，他德治出不来。一德治就把自己整个耗空了，耗空了以后，到了59岁，他就非常的啊心急似火的，哎，看别人都得了这么多，我再讲道德的话，我不傻拉蛋吗？我也捞一把了，最后。就是59岁就进监狱，所以中国贪官污吏就出现了59岁的现象，啊，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好，到57岁、56岁的时候，还有一些道德理想的观念。到了59岁的时候，他再等不得了，他觉得再不捞，我今生今世就完了。一个纯净的一个灵魂，实际上是保持我们跟神以马内利美好密切关系的保证。一个知识真知的话，是我们人物和谐，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神要我们不仅啊要见证他，不仅要传扬永恒之道，神救赎的真理，神还让我们管理这个万有，使万有归正。所以很多弟兄啊，很多啊天真的一些人认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传扬神的福音以外，好像我们其他的事就没有任何再有意义的事做了。非常幼稚，这不符合神整个启示的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大的一个途径，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伊甸园里神就给我们托付，到了新天新地神给我们托付，到了现实当中这个托付变得更加的迫切。因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被罪玷污了，所以我们的归正，我们的救赎就变得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不光要救赎人灵魂到永恒当中去，我们还要按照神的心意和原则救赎这个堕落的世界和堕落的文化，明白吧？这是基督徒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叫文化使命。接下来就是道德化强调人人和睦啊，人和人的关系。所以灵的纯洁重在人神关系，真知识重在人和物的关系，道德属性重视人和人的关系。我们要把神的东西彰显出来，见证出来，荣耀出来，做出来， 就是这样。所以总的来讲啊，我们现在要谈的很重要的是政治化。那么总的来讲就是这三句话六个字，一句话两个字，很简洁，叫做容神一人还要立物。我们谈到容神一人，我们再加个立物就更全面了，因为神让我们管理万有。如果我们不立物，不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万物都管理好的话，我们也有亏欠。那我们看到我们跟大家要谈创世纪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是今天圣经当中的几个最基要的圣经，好吧，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的话面前，我们就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救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神宝座面前，仰望你的荣耀。主，我们祈求你安静我们弟兄姐妹心，你祝福这个场地，圣洁这个场地，圣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以及纯净我们弟兄姐妹的灵魂，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安心在你的道面前，安心在你神宝座面前，领受今天你给我们特别的感动，特别的供应。感谢赞美主，你保守今天的时间像保守以往的时间一样，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恩待我们接下来时间，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你，阿们。创世纪二章五节他谈到一个很有意思，这是记创世纪的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那一段是谈到了神按照他自己形象样造人，造完人以后就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就赐福给人，然后命令人怎么样呢，叫治理这地，然后管理万有啊，我们是空中的飞鸟水中鱼和地上的活物啊，给我们人类这样的一个权柄。这叫谈到神按他的形象样造人，神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赐福给我们，然后神让我们管理万有。记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经节以后，他在第二章当中他又谈到了一个具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是他修理开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一个白描性的一个话，但是它里边反映着非常奇特的神的一个心意。原来伊甸园很美好啊，原来在伊甸园虽然美好，神说甚好甚好甚好的时候，但是人竟有看守修理这个园子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种启示。我们接下来再读一段圣经，也是在第二章当中接下来的话，然后神就怎么样呢，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然后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很多人，大家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追求当中已经不肤浅了，已经听到这句话了，所以这句话当中一般的解经都认为，你看那个时候亚当的智力多好，你看他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分类，物种的分类，物种分类经过2000年以后，我们说有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家啊，瑞典的一个基督家叫林奈的啊，他把整个的这个生物学的分类啊，然后定到一个最高峰。我们现在用的希腊文的分类都是他的，都是林奈的分类。但是现在呢，通过基因图谱发现他的分类不完全，也就是他的分类很可能做一次巨大的革命性的一个改变。你看到吗？所以人类对分类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不是2000年啊，从亚当到现在6000多年或者8000年，甚至10000年，就不同的年纪估算，明白吧？所以人类经过漫长的时间，对物种的认识没有达到这么透彻。但是亚当怎么一看就能看出？就说明亚当那个时候有强大的灵的能力，所以他一下就能看到他。这个是我们解这段经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哇，人没有堕落时候，你看那个智力有多高，你看那个理性有多高，哇，他不仅能看到外表，还可以穿透他本质，直觉的看到他的许许多多的一种分类，一种被造的开始，现在和未来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人灵性最好的时候。但是神很奇特，我相信这是神奇特的感动，让我看到了这段圣经当中另一方面。你看到了吗？当人被造的时候，亚当先被造，被造完以后，人和人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开始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是神的关系啊。 人和神的关系。你看了吗？亚当被造完以后，首先他有一个最核心的最关键的关系是人和神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呢是跟走兽的万物的活物的关系，跟这个大自然，我们叫做物理性自然和生态性自然的关系。接下来人类才有真正的社会关系，那就是什么呢？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所以亚当夏娃的出现是第一对家庭啊，第一个国家啊，第一个神的国度啊，第一个社会关系啊，第一个我们说啊，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正常关系，你看了吗？是他这样的。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出现是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以后，同时也是人和众生态界出现关系以后，这是很奇特的一点。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创造伊甸园以后，在第一章说了好几个好，最后说到甚好以后，那么神就让他管理这个园子，管理万有，管理万有，开始管理这个园子。神为了让他管理好这个园子，神怎么样呢？就把走兽都带到他面前，怎么样让他去看，让他去认识，让他去命令。神有意的要完成他的学业，神就好像是一个监督，又好像是一个家教，又好像是一个最密切的一个保惠师，一个家庭教师，去带领他的这个被造物，美好的被造物，像儿子一样的被造物，去完成他的学业。你看到神的这个心意没有？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就看到了启示之光，这里边有美好的启示。我把启示之光呢总结成这几句打油诗。第一句呢就叫做伊甸是美好。伊甸美好不美好？美好。我们看第一章就看到了伊甸实在是美好，神都说了好多好。那第二句呢，与神密契身，就是亚当那第一个有神的形象被造，我们的祖先与神的关系好的不得再好了，就像两个人蜜月当中，或像一个宝贝刚出生的时候，父母哇那个爱孩子，那个孩子那个信号，那个单纯的信号，父母就是好到这个程度。但是很奇特，如果说神的心意就是哇原来好到这个程度，好那我们就好吧，不管这世界了，算了，原则也不管了，我们就好不好，就好像有些敬虔派说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相交，交到一种程度，把所有世界都忘了，就等候神，静候神，拥有神啊，整个充满神，整个就充满神，充满神以后再怎么样，所有俗事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就抱着神就好，每天祷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然后每天赞美神再三个小时，最后一看表，早晨已经到了晚上七八点了，然后睡了一觉以后，满早晨四五点再起来再赞美神，这样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要命了，所以这段圣经就无法解了。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两句，第二，但仍需工作，虽然跟神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但是神明确的让他们去工作，你还是要去工作的。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劝学以神，神亲自做那个老师，神亲自做那个监督，而神亲自做那个劝学的、教学的，既是劝学的家长，又是教学的老师，又是陪学的陪伴啊，又是带领你学习的保姆。所以我们看到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完成神，有神的形象样式，像是儿子一样的，我们叫第一个亚当，把神叫做耶稣叫第二个亚当，我们可以他叫第一个神的类似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所以在我们看的在路加福音当中就把亚当谈成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在神学上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劝学以神，你看了吗？再念一遍，伊甸是美好，与神密契身，这已经非常好了，美好的环境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没有，神就让他工作，就是看你这个原则。然后接下来什么？劝学于神，就是为了让他担当这个使命，怎么样呢？神亲自教导他怎么去学习，让他给他命令，你看到。所以我们就提出了理性、知识、知性和求知。那么这里边我首先跟大家谈一谈理性的问题。理性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它包括我们的直觉、我们的分析能力啊、我们的分辨能力、我们的记忆能力、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啊、我们的综合判断能力等等啊，这它是有一系列的大的一个组合，一个理性。那么理性组合起来，它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完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对神创造世界一种稳定的规律、稳定的属性、稳定的本质当中的一种稳定的把握，这就叫做理性。 对吧？对规律的把握，对一种不同的物种的把握，对不同的类别的把握，都需要理性，都需要理性，明白吧？但是理性当中专门有一个部分叫知性，它是理性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出口，一个接口性的东西。若没有知性，理性就没有加工的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没有物质，没有判断，没有类别，没有概念进来了，所以就不行。所以理性就变成一种空空如也的东西，只能是在屋子里绞尽脑汁是空想，不是？所以它必须有外界的一些物种，一些差异，一些概念，一些判断才可以，然后它才可以综合，才可以加工啊，是这样。所以理性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叫知性，所以康德把知性谈得很高，他认为知性就是理性，理性是直觉，理性是智慧的一个层次啊，知性是理性当中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啊，知性相当于我们人的一个理性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呢，叫做求知。求知的意思就是人利用知性的本能去探索外界世界当中的一些客观的存在，一些实在的东西，这叫做求知，叫求知。所以它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关键的东西。第一个，理性、知性和求知，总体来讲都是人的本能，都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不是吃，不是色，不是食色，不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然后繁衍后代，不是这个。所以人的本能，因为有神的形象样式，神有什么丰富的美好，我们人都有那个本能，都有那个潜在的力量。所以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是预知万有的，神是深知万有的。所以人本质上有一个求知的欲望，也有一个求知本能，也有一个求知的能力，这是人被造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它光是人的本能呢？不是，它是神的形象，神的祝福。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很多美好的东西就像模子一样刻过去啊，我把它叫做什么呢？我把它如果说模子一样，那人是不是神了？不是这样啊，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啊，就是你看到了吗？你看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去巴黎见到埃菲尔铁塔，然后你去美国拉斯维加斯看到一个小埃菲尔铁塔，你去中国的锦绣中华或者世界之窗，你看到更小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自己买一个玩具或买一个纪念品，你看到一个小的埃菲尔铁塔，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埃菲尔铁塔做的非常好，像现在玩具汽车做到一个程度，就是你里边有方向盘，我里边，你里边有手动挡，我有手动挡，你里边有什么什么的一种啊，脚刹车位的，就做的逼真到这个程度，像芭比娃娃那种逼真的程度。所以人原来跟神有这样一个类似的逼真啊，只不过具体而微，就是神是外头全能的，我们人也有这点啊，只不过呢没有达到神的那个量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是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因为有神的形象，神又按照自己形象祝福给这个被造物给人，所以人就形成了一种求知的本能。所以人的本能都是从神造我们时候把他的形象给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起始前提来的。所以这就是人为什么有理性有求知。你看我们人跟世界上最美好的大猩猩灵长类，或者像狗啊，据说现在认为是猪最聪明，猪比大象还聪明哦，大象也很有记忆力。你看到很多东西一谈，哇，大象来了，唰啊，它喷的鼻子喷一层水。最后印度人就问，哎，这个大象跟我为什么过不去呢？原来几年前他用针扎了一下大象鼻子，大象的记忆力好到这个程度，几年以后他报复，真是哇，大象报仇十年不晚，就是这样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你看到新加坡的猫，你看那猫啊，走起路来多么漂亮，那眼神呢？尤其是猫走起来那猫步啊，那漂亮不得了。狗也是这样，忠诚到一个程度，忠诚到一个程度。但是，当你把整个的宇宙展现在那里，你看晴朗的夜空啊，你也看星空，你把狗抱起来也看星空的时候，人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浩瀚无比博大无比的一种悲怆也好，一种喜悦也好，安静这种安宁也好，或者超越也好，都会出现这种瑕疵。但是狗不是这样，看完以后的话，汪汪汪叫几口，可能有骨头吗？有骨头吗？有骨头我就吃了。毛就是有鱼吗？有鱼吗？有鱼吗？新加坡的老鼠不好吃，我要吃鱼，对，你给它鱼它就吃去了。所以你会看到人的本性，先人的本性不同，人的超越性远远超过进化论给我们看的。因为如果神从人从猴子或猩猩进来的，因为我们跟猩猩差不多，应该有个类似的关联性，或者是一种缓慢的一种变化性，但是没有啊。所以猩猩远远，所以有一个科学家，有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就说他研究概率，说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 我们进往最高的海豚也好，灵长类也好，和人类的整个的灵魂的丰富这种潜力比较起来的话，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一堆废铁和一个啊空客或者是一个波音777这样的飞机。所以你怎么能想象，哇，几个大的旋风刮完以后，哇，几个在无论在盒子里怎么抖动以后，这些废铜烂铁哇最后传成一个飞机，对吧？这种不可能性就好像从猴子变到人这种跳跃不可能性一样。这是他用概率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它是十的负三十几次方这么一个概率，相当于这么一个比例，这是就不可能的。 OK， 我们把话说回来，这神的形象给我们，所以人就有一个超越同类生物，就是所有的动物当中一种东西。人是不是动物呢？广义说人是动物，那么从狭义来讲人不是动物，因为人比动物有一个质的区别啊，这个区别太大了，天壤之别，对不对？第三个来讲就是神的要求，我们的知性不仅是人的本能，我们可以发挥出来，不仅有神的形象样式，这是有神性在后面，还是神的要求，你必须要发挥你的理性，要发挥你的知性，要启动你的求知的欲望和求知的实践，求知的能力。最后一点就是人的责任，神的要求也是人的责任，因为神把一个东西给你不是白给你的，明白没？在这一点来讲，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加逻辑性的一种东西，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就这样，就是神给你一个东西的话，它都有它的合理性的，给你这个东西就是让你用这个东西。那你说神不是很刻薄吗？给我们这东西，用我们东西。对，神还有一个美好，就是当你用的时候你就有巨大的享受和满足感。所以人不光是要用自己的理性，真正用起来以后，人陶醉于理性给我们带来的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哇，每天要啊，我们这几天啊，每周要花两到三个晚上都来，哇，正当展现这个诗的时候，他们自己很美好，啊，大家很美好，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来唱了。你会发现，直到是他 persistent， 他能坚守，就一定他自己 self entertaining， 他自己享受，他自己 enjoy。那个东西就是美好出来了。所以孩子，很小的孩子，他弹琴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弹琴，当家长逼着他弹，弹了几年以后，哇，他自己非常明白这个音乐的乐理和美奇妙的话，他就陶醉。你那个时候不再打，他就弹了。这就是凯琳成长的见证吧，这就是逸轩成长的见证吧，这就是为凯琳的母亲说啊，庆红姐妹啊，可以见证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人的责任，如果人不能够发挥这些东西，你就会把巨大的一个祝福给湮灭掉，你也会把人最大的一个责任给推脱掉，也把人最大的被造成一个享乐给推脱掉，明白吧？所以我们看求知的它的序列，它的秩序是什么，求知的它的要点是什么，这就是求知之序之要的意思，它的秩序、它的次序和它的最基要的要点是什么？我这里谈的是知性方面的求知的能力，不是理性推理的能力啊、演绎的能力啊、就跳跃的能力啊、创造的能力、联想能力、类比能，不是这些能力，是指单单的理性当中的一部分，是知性当中的求知的这个欲望和能力，它具有这个几点啊？哎，杨姐，你干什么去啊？这个正好谈到对你有事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太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正是豆蔻梢头，正是青春年华，正是求知最好的时候。若你忽略了这段时间，你就忽略了神对你的呼召。你就像孩子在一岁到三岁时最应该学语言的时候，你没让孩子学语言，你把孩子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甚至放到一个动物园里面去了，结果这孩子学出来鸟语猫叫，最后出来以后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呢，没有语言的功能。记着，一个孩子一到三岁失去了语言的功能，他一辈子学语言都很难了。他不是用那种语言的本能去学了，他是用逻辑去学了，就好像我们吭哧吭哧记英语，我们三十年能学一门外语就不错了，但是小时候学语言不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还记得那个卡尔维里那个教学那个吗？对不对？卡尔维特教学，就是他爸爸很聪明，他爸爸什么呢？给孩子在开始的时候就像建楼的时候把地基打好，而开始打地基的时候，他有个时段的，神造人的时候就开始的那一到三岁，你给他打到了，然后他以后再学一门语言的话，大概八九个月就学一门语言，八九个月学一门语言，所以这孩子可以精通七八门语言。现在呀、啊，中国有一个可能算最大的一个私立儿童啊、幼儿园的连锁店，这个老板呢，我在温哥华见到他了，啊，搞了一百多家连锁了，他叫什么呢？叫做金色潜力上，金色潜能，好像是这么一个品牌。他呢是师范大学的一个搞心理学的幼儿心理的这么一个博士生，当他研究完这些东西以后，他就接受了这个啊卡瑞特的他爸爸这个教导，然后他最核心的就是在幼儿园最开始的孩子给孩子教导怎么背单词，怎么学语言。哎呀，是很多孩子，快的孩子就很方便，慢的孩子就有点压迫，所以家长就又很抱怨他，说你让孩子，这简直是我们说要给孩子减负，你现在从小从一岁就给他增负，好吗？我们就怨声载道。后来他回答他父母说，他说你要想你孩子在小学、中学、高中时减负，那你现在让他增负，到那时他就减负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再学外语很简单了。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测评，大概经过他的那个幼儿园去教育的话，因为他 match 到他与神创造人那个求知的这个本能合拍的，他跟神的步调是一致的，所以呢平均的智商提高 34%， 就是他毕业的比一般的孩子平均提高 34%。 这是他跟我说的一个统计学的，有没有水分我不敢说，但是我看他的自信应该提高一点，应该提高一点。我们知道一个人你要想求知的话，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次序，这是一个规律性的次序，你去积累啊。现在我们的杨杰，我们的刘佳，我们这些年纪到啊傅斯啊，还有这个什么社会啊，你们这个年纪都是处于这个年纪，当然我们这个年纪也是处于这个年纪，人活到老学到老，但是你们这段时间不仅学的比较容易，求知的记忆力比较好，同时呢是神特定的给人生命这段我们叫做社会化，我们叫做学习装备自己的这样的一段时光，这就是神对我们这一段时光的呼召。我们谈到献身呼召，怎么献身呢？就是一个阶段一阶段的尾声，你们这段就是以学为主，兼学必扬，就是这个。所以你们失去了这个东西，妄谈明白神的心意，妄谈亲近神，妄谈爱神，妄谈合神心，就变得非常滑稽了，明白吧？所以你们现在谈这个，因为第一个它是比较，就是人有这样的求知的本能，所以他一开始一看就发现不同，就发现不同，所以求知是从比较开始的。比较它是因为这个大千世界有差异，它不是一个混沌的 chaotic， 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有序的有节奏的东西，它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差异。所以前两天我去吴霞的家，吴霞的父亲，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很奇特，小米都在那儿大眼睛看，然后两个手这样站前头，据江丽跟我说简直一动不动目不转睛的这样看。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小孩都有一个特点啊，透亮的眼睛在重视一个东西，啊，那种最奇妙的一种东西了，是因为他突然间感觉今天来了一个胖叔叔，一个高叔叔，在这讲的一些从音色到形象到话语到节奏都不同，所以他突然间感觉这环境不同，然后哎，他就重视这个不同，明白吧？原来人有这样的一个本能。所以一个孩子就可以看到差异，所以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到长大成人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到这差异。所以一个人智力好坏到哪儿好坏啊？我告诉你，智力好坏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呢就是他分辨差异能力非常强，第二他对差异的专注能力很强，第三个他对差异的概念化能力很强，第四个他对差异的记忆能力很强。他过目光，你看啊，不是吧？他一下就感觉到不同，哎，这是彩虹之家，哎，这个人数好像不太对，而且好像这个面貌不太，这不是伊玛内利吧？然后他就问，这不是伊玛内利教会吧？啊，这不是，这是我们用他的场地，他一下能感觉出来， 这是人的一个本能。所以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就是他对差异的警觉性怎么样，真是这样。你看你看你大家都听唐崇荣，都认为唐崇荣的智力很高，对不对？你看他对某些音乐啊，他一听啊，这个你的调子错了，他对这手表一看，哇，这是假的啊。他古玩，他跟他弟弟曾经弹一个古玩，弹一个古玩，他买了一个古玩啊，别人让鉴定啊，别人买了一个古玩，让他弟弟鉴定，这是他弟弟真的跟我说的。然后他看到这个东西，他看到那个釉的那个上面呢，是有一个裂缝，有一个双重的，就是两层釉那种东西，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这是假的，不可能有两层釉的，那古代的话都是一层釉，尤其唐朝的东西。后来那个人一听是假的，花了几千块钱，非常恼火，咣就给摔掉了。后来他就跟他哥哥唐宗怀跟他哥哥就谈，就说：“哎，有一次你看那个傻瓜蛋，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假的，一看我一看又有裂缝，就不是真的。”后来他哥哥你可惨了，曾经在唐朝某某年间的话，就有这么一种釉，就是两层的，他就会有这个东西。哇，他非常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人就做了这么不好的一个参谋。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是因为他研究这个，他知道这两个不同。他弟弟也很聪明，一下就看到不同。他哥哥不仅看到不同，而且呢，记住这个不同，他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所以你看孩子，你以后注意孩子。如果孩子从小的时候对很多东西非常敏感，这个人就是聪明的孩子。所以幼儿当中就有专门研究，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一个小孩到一个地方就哭，到一个地方就不愿意进门，到一个地方对各个方面特别警惕，特别敏感，这个孩子常常是智力比较高的孩子。当然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我们还有这种啊，他的分辨能力，他概念化能力和记忆能力。如果他很敏感，过后就忘了，就他明天还很敏感，后天这就是有毛病了，这不是记忆能力。大家回想一下你们小的时候，我的小时候就是到一个地方就哭，到一个地方就哭，很奇特，这是很难适应这个环境的啊。我是标榜自己不笨啊，但也不一定很聪明。第一个是比较，第二个是分别区分。他比较完以后就发现三炮不同，然后他就非常奇怪的，他就愿意可以分类，他一下就把类别就分出来了，这是这个，明白了？他就有这个能力。对啊，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概念化。他分类完以后，概念化是什么呢？是看到了他不同的背后有一些更基本的原因，明白吧？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是穿，什么是戴，啊，戴帽子和穿衣服，为什么不说我们说穿帽子？啊，我们为什么不说戴袜子？啊，我们为什么要穿袜子、穿衣裳、戴帽子呢？这就很有意思。这个到底中国祖先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汉语？英文都是很简单，就不烫，就是一个，就穿上就可以了。所以大家看过《蜗居》那电影就知道了，那里边有一个他的姐姐是挺聪明的，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穿呢，不烫这个词啊是 necessary。就是你冬天你不穿衣服肯定着凉的，帽子可以不戴，所以帽子是一个 luxury， 就是可戴可不戴的，这就是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我们不敢说对还不对，就是说人有发现他不同的，追求他后面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啊，这是概念化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概念化你只是客观的刻画他啊，他是陈小文，为什么叫陈小文？因为他长得这样啊，就像这样的。那就不叫程小文，那就不叫概念化。我们说程小文是一个激情速活的姐妹，这就是概念化，明白吧？概念化，这就是概念化。人有概念化的能力，接下来呢就是人有记忆的能力。所以没有记忆的能力就很惨了。我们以前说狗熊掰棒子的问题，我们以前说老鼠有个奇特的东西叫老鼠料爪就忘的问题，对不对？老鼠不知道真的是这样还是假这样，就是老鼠啊，它把前脚抬起来的时候，哇，它就想哒哒哒哒，有千条妙计啊，只要把脚前脚一撂地，整个全忘了，就这样。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通例来形容一个求知的人不能是一个健忘症的患者，健忘症的患者不能求知的， 所以记着啊，我们努力操练自己的能力，使自己的求知能力、记忆能力、分辨能力和概念化能力协调发展，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神在我们生命求知本能的全面展现。求知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神人的本能啊、神的要求、人的责任等等的话，求知还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些原因。这我总结为四点。第一个叫做明白神的创造，叫明神创造。若你不求知的话，你不知道神创造的奇妙，明白吧？所以你只跟神亲密，你只等候神，你只认为哦，万事如粪土了，整个这世界堕落的世界，哦，被邪灵控制世界，很多恶者在控制世界，哦，是盗用的世界，所以我都不要看这世界，我自己啊，把自己蒙起来，或者把眼睛弄瞎，这样这是最好最属灵的，整天待在自己家里最属灵的，大错特错了。不是我为什么你特意要将力选择啊，这是天赋世界，原因是什么？虽然怎么怎么样，但是上帝依然掌权，鸟语花香都反映这个奇妙的上帝依然掌权啊，依然有神创造的这种美好的痕迹，美好的。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他应该通过明白神圣经的启示来感恩神的救赎，同时看到神创造的美好，来赞叹神的奇妙和大能，这才是一个健全的基督徒。第二点就是赞神奇妙，就是当我们看到神创造美好的时候，我们对信仰的这位神就确定不疑了，就笃信不疑了。如果没看到这美好的话，我们还会接受很多进化论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研究一个花蕊、一个花瓣、一个蜜蜂、一个苍蝇的复眼啊，一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看这个鸟的翅膀，我们看人的眼球，我们不研究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哦，这就是可能碰撞，嘣一碰碰出来，哇，一随机一突变的，这是完全不对头的。所以我们越研究越知道背后是一个大能的创造，所以我们就赞叹神的奇妙，坚定我们的信仰。第三点，与神维护，与神维护最关键。我们明白神的创造还不是核心的，我们光赞叹神的美好还没有落脚。我们第三点落脚到一点，与的意思是什么呢？参与的意思，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参与神对这个宇宙万有、地球生态圈的维护，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美好的使命，明白吧？我们要与神同工，所以中国的老祖宗就突然间明白这个东西。他说啊，参赞天地之化育啊，与天地参这个一境界啊，所以尽心之性，所以是天矣。所以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参与天地的化育当中，参与天地的维护当中啊，参与侍奉到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品质当中，这是人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工，参与神对这个大自然美好的维护当中，尤其是被罪玷污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成就护照。成就护照，原来我们的护照包括两部分啊，英文当中很简单的把它归成了两个词，一个叫做 redeemed people， 意思就是什么？救赎人类，要把人从暂时有限罪的状态捆绑当中，自由的、拯救的、释放到神的永恒国度里边，神基督里。第二个 redeemed culture，redeemed earth， 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被罪、被许多许多污秽的东西充满的这个地球这样一个文化，来归正归到神的原则里边，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两个 redeem， 所以这就引出了很重要的基要神学，一个是福音使命，一个是文化使命。成就护照，如果我们的护照只是完成一个福音使命，然后呢，整个我的家庭一塌糊涂，我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我的工作、老板人各方面一塌糊涂，然后我只是努力传福音，最后呢，怨声载道，首先丈夫啊控告你，孩子控告你，然后老板控告你，啊邻里控告你，然后你所有的一塌糊涂，最后健康也垮掉了，这种人你觉得是不是一个神所非常喜悦的一个成就护照的人呢？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因为我们护照还有一个东西是按照神既定的秩序归正，是所有的秩序都归正，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秩序要归正，这是护照一部分。这样来讲，我们就把启示当中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建立起来了。 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有两种启示，但是在神学当中我们就出现了有一些偏颇，有一些走向了某种狭隘的一些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类启示。实际上圣经呢给我们看到的是两类启示，那么相信两类启示的人就给人类给历史当中做出了非常非常辉煌的贡献，那相信一类启示人就使我们的教会走得越来越狭隘，我们的属灵生活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启示叫做一般启示啊，英文叫 General Revelation， 第二个启示叫特殊启示，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那么在这个之下呢，我们说还有一个个别或叫直接启示，叫做 private personal direct relations 啊 revelation。 这三种启示我为什么用最后一个用一个黑色的来讲呢，是因为这个黑色当中呢有一些争议，有一些东西是比较奥妙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重点不谈第三个启示，我们重点在谈这两个启示，一个是一般启示，一个是特殊启示。什么是特殊启示呢？是关乎基督，关乎天国，关乎永恒救恩的，这就叫特殊启示，关乎我们生命最终从有限的国度进入无限的国度，这个启示。那么什么是一般启示呢？是神借着他创造万有的奇妙来把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神做事的方法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两个启示都是我们了解神的途径，也都是我们赞美神的根据，也都是我们真正的荣耀神、去讨神喜悦的、明白神、效法神的一个根本的方法。我们看这幅照片，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浩瀚的宇宙星空，这是一个物理的世界，一个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最能反映出神创造当中一个奇妙的启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灿烂星空，看到周而复始的这种运转，我们就知道背后有一个创造大能的主啊。所以我们看圣经他这样说，圣经诗篇十九章他就这样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呢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圣经谈到神普遍启示的最基要的一个境界之一，最基要的一个境界之一，就是原来神可以借他的创造物来把自己展现给世人，然后世人可以通过哇对这个自然的一种赞叹和研究来明白神，这是一个，明白吧？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启示，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研究自然科学也好吧，都具有一个敬虔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在里边。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大家都知道一节，那怎么说呢？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存在，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大能，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认识神工作的方法，借着神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明白神创造的规律，同时怎么样呢？同时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参与神的维护。所以借着神的美好，我们不仅可以参与神的维护，我们可以成就神对我们现实今生的使命护照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启示。所以相信有这样启示的话，就为我们的信仰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活水泉源，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带出了巨大的一个祝福在里面。所以这几幅照片，牛顿是十七世纪左右的人，牛顿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英国人的骄傲，到现在英国人谈到牛顿哇太自豪了，自豪过英国人谈牛顿自豪不得了，你知道吗？但是牛顿也是人类的自豪，对不对？现在也是人类的，但是大家知道牛顿是个清教徒，牛顿的信仰深受清教的影响，你知道吗？正好是清教徒最宝贵的时候，就是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夜这一段时间，大概它持续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是清教徒整个的伦理、整个的神学、整个的实践最美好的时候。这套东西虽然慢慢的在英国慢慢有些淡一些了，但影响了约翰卫斯理，影响了许许多多人，但是他把这套东西跑到了美国，美国的先锋们很多都是受清教徒这个思想影响的。
明白吧？所以就给人类就带来巨大祝福。所以因为牛顿深受清教徒影响，他相信这个启示当中有圣经当中特殊启示，关乎永恒救恩，还有普遍启示，关乎神创造的奇妙。所以我们了解神，然后读这本大自然的书，就变得非常非常必要了，而且是非常非常可歌可泣的，非常荣耀无比的使命。所以那时候形成一些科学家，以荣神为己任，以了解神为己任，了解神的奥妙为，以赞美神为己任，而掌握神创造的规律，最后维护这个自然环境为己任，所以就出现了一大批美好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牛顿的生命啊。这个人是更关键的，这个人比牛顿早一点啊，早一点。这个人就是法拉第。所以这个人不是法拉第，这个人叫做开普勒。他把整个的宇宙万有的运转，最后用三个最精妙的简洁的公式表达出来，漂亮无比的表达出来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虽然他那个时候啊属跟宗教改革是属于正好差不多的一个时期，但是他的信仰是偏向于新教的，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很伟大的人物。那第三点啊，这个人就前两天我刚拜访过他的家乡啊，我到他的家乡，到他的家里边，就也是很感动，也是非常惊讶。这个人呢，在中国的有些世俗的书籍被误解了，这个人认为他是个自然神论者啊，甚至是一个不信者。其实不是这样，其实这个人是个非常敬虔的人，而且他对圣经，他对神的心意有独到的自己的认识，有独到自己的认识。当我去他的家，他的家是在建在一个山上啊，他自己从小的时候，他爸爸是一个很大的庄园主，又是一个地位很显赫的人，所以呢，他就从小玩那山，所以他当时他就说，我告老还乡的时候，我就要在山上建立我自己的家园。所以他内战完以后，他退下来以后，然后他就在山上自己设计建造这个山，然后后期他又被召为第三任总统，他又走去，他在山上自己建立、自己设计这个豪宅。这个豪宅我有一张照片，我今天念一下，非常有意思。他这豪宅建得非常美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冷冻，没有这个通风，没有什么，他自己哇弄了特别奇特的一套通风系统、一个排污系统，还有一个冷窖系统啊，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但是他这里边呢，进到他的书房，哇，放了很多很多书，那些书都是那个时候印刷的，那些大部头的书，据说那些书都是他的原点，就是没有动，就是保持了几百年了，两百年了，这样东西。他现在那个地方呢，他自己的家园还有6000本书。然后那个人解说的那个人呢，就告诉我们，他说他这6000本书都读完了，反复讲他都读完了，那书不是一般的书，有的都是工具书那种书，他都读完了。所以我到现在我快是满，他真的读完了吗？那他一定有一种哇一目十行的这种能力，过目不忘的这种能力。后来呢，据你大家读一些他的传呐、啊，他的一些绯闻，他一些东西的话，确确实实这个人很可能读完了。他进去以后，他有自己发明的一个架子，就是一个椅子，然后这个椅子还可以躺一下啊，还可以弯一下，然后这边是一个书架，这边是一个书架，这边有翻页器，然后他在那坐着可以哎就翻页，就这样，就说明他的读书生活已成为像吃饭睡觉这么样的东西了。他人也很高大，1.8米的个子，像我这个子，然后活到83岁才死，也是一个很瘦重的啊。他是一个高昂 liberty， 所以美国的所谓一谈 liberty 就推崇这个人，叫 Thomas Jefferson， 就是 liberty， 就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就是自由释放，就是从整个的法律的、宗教的、贵族的、政治的压迫当中自由释放出来。所以他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过头了、过分了，所以给美国带来了现在同性恋很多东西。但是呢，他开始确确实实从天主教宗教重压下和欧陆时期的那种各种贵族和政治捆绑下，给美国带来一种新的自由的精神，就来带来了，这是很关键的。那么这个人在他一生当中，据美国历史的啊这个记载，他担任了2届总统，是唯一的一个没使用否决权的一个，就因为他太高昂这个自由了。他说只要是议员认为有道理的，我都轻易的复位，所以都同意。所以在他的任期内，几乎达到了一种无为而治的这么一个泱泱大气的一个总统。 啊，这样一个总统，所以他一般都认为被美国认为是 top tier 的最好的美国总统之一，最好的美国一个华盛顿，第二林肯，第二杰弗逊。所以他的墓碑上写了三句话，第一句话他没有写，哇，很多独立战争学都看了很多，他没有写，他写了很奇特的话，他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然后弗吉尼亚州立宪法的，尤其是宗教自由的宪法起草人，他州有州宪法，第三个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 father， the father of Virginia University， 现在弗吉尼亚大学成为美国公立大学的第一第二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不是第二就是第一，他排名总是这样。所以我去到他那大学，看到他那东西，保持着他两百年前的设计，那个设计一个大的一个 dome， 然后两排的房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用希腊人的一种建筑设计理念，这种经典性，同时他用视觉透视效果，他使整个看过去的东西是等宽的，因为他用一种 逐层放大，最后因为透视 perspective 透视的话会逐层缩小，所以看上去是一个奇特的东西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绘画作品。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啊，非常博学的人啊，非常博学。曾经美国总统 John Kennedy 啊，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一个啊，肯尼迪他在任期间，当时把美国受过诺贝尔奖金的所有的人聚集一堂啊，然后他就赞美，他说我们今天来的是人类最精英的一批人啊，几乎是个群英会，这是白宫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除了。这是这个谁，这个汤马斯杰弗逊当政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人大脑就代替我们所有的人了，就是那个时候的群英会就是一个头脑啊，今天我们这么多头脑，相当的一个头脑，这就是他在美国留下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印象啊，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将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是他是建筑学啊，他是园艺学啊，他是政治，他是语言学，他可以精通啊六七门英语，六七门语言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六七门英语啊，伦敦土音呐、啊，美国南方英语啊，黑人不是那个意思，啊，他是纯纯粹粹的不同的语言，是这样。再有呢，啊，我们说这位是科学家。这位是天文学家，这位是个政治家，多才多艺的，这位也是个政治家，这就是也就离我们不远的几十年前，半个多世纪，不到一百年吧，这是人类历史上也是很奇特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著名的记者，著名的作家，著名的这个活动家，著名的政治家，他是荷兰的一任总统啊，荷兰自由大学的创办人啊，这是一个，这叫人叫 Abraham Kuiper 啊，就是凯普尔，或者是叫怎么翻译的这么一个人，这在贵政，尤其是这个掌握会这套体系当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人多才多艺，这个人不仅活出了自己信仰的坚定，而且把信仰的原则带到了政治，啊，带到了经济，带到了文化，带到了媒体，带到了教育，许许多多方面。所以他留下了很多一些书籍、一些文章啊。现在上网上你打这个，你就看到中国人有个叫王兆峰专门翻译他的东西，啊，就是翻译《加尔文传》那个人，就专门翻译他的东西，啊，叫奎普尔论政治，奎普尔论教育，就很多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啊！唐宗荣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经得起学术性考证。他说：“为什么荷兰现在这么世俗化了呢？为什么荷兰红灯区世界有名的呢？”啊，实际上荷兰很有意思，荷兰只是阿姆斯特丹那世俗化，荷兰再往前走，方圆再走几十英里的话，就有的就保持很敬虔、很淳朴的一些地方，只有阿姆斯特丹那块啊，有一个理论。就是当时因为 Kuiper 那个影响太大了，所以荷兰人都是非常美好的青年，二战的时候为抗击希特勒都被打光了，最后剩下的人都死掉了，剩下都是一些不像样的，最后世俗主义就把荷兰干扰了。当时荷兰确确实实是在二战的时候起到了一个重流砥柱的东西啊，是在荷兰当中起到一些东西，一战二战。那我们的现存问题呢，我们要谈我们的现存问题，我们现存问题就是受到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神学方面的，我们要挖掘神学的根子，挖掘五个根子，今天看来没有这个时间跟大家谈了，我们要谈我们现在的几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谈过与神密契，我们刚谈过要过敬虔美好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你要谈别的？对，我要给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一方面与神密契，但是另一方面你要发挥神创造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的问题啊，这还是不错的一些人啊，或者是愿意追求的一些人，可能他脑子里有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心满满脑空空，心好像很愿意追求，很属灵，哇，祷告起来也很哭，哭得不得了啊，常常看到的东西就怜悯得不得了，这样这好不好呢？是好的，但是脑空空是不好的。我记得给大家分析个例子，这是一个在美国很有意思的一个 joke， 这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些基督教的领袖跟我谈的。他说啊，在美国的以后就是人类啊就发达到一个程度，可以买大脑，你大脑老化了你就可以去买大脑，明白吗？你去买大脑，但买大脑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人的大脑去买，买的时候结果呢买无神论的啊$10,000，然后买怀疑论的$20,000，买后现代主义的啊买$30,000，然后买这种福音派的$50,000。后来为什么$50,000呢？他说这是新大脑，他从来不用的。原来是新大脑。我私下里跟大家说不要传就可以，这是一个笑话，一个笑话。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是美国的一个前国会议员，跟我这样谈，就是在美国为什么很多人失掉了一种对美国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能力呢？就我上次说了三个原因，对不对？一个是不谈文化使命，一个是谈了文化使命没人来做，就是很多思想家谈完以后行之无力，就是我没有道德能力，没有实践能力。我刚才谈为什么要有啊，我们是纯净的啊，我们然后我们的灵魂要纯净，然后我们的灵魂要有真知，然后灵魂要有实践的能力，所以没有实践能力。再有一个呢，就是彻底的放弃了第二代，就是年轻从小到大都放了公立学校，这无神论这样，所以光有一些人看见了没人做，已是枉然。那么心满满脑空空需要平衡，我们要心要满，脑也要满啊，这样不是脑满肠肥的意思，就是脑子要真挚，有真挚所见。经道背学无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以为爱主就是要把圣经倒背如流，倒背如流，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企图，就是努力的背圣经，背圣经。所以中国的家庭要背圣经很厉害，这个又不是谴责，我不是说背圣经不对，我们也背经的，对不对？我们还要背下去。最近怎么样了呢？不知道啊，是不是 suspended？ 怎么回事？我们还要背。背圣经可以，倒背也可以，但是学无成是不对的。最后背来背去的话，大家都成为啊背圣经的专家了，最后工作谁来做？老板炒你鱿鱼怎么办？啊，没有专业水准怎么办？处事工作做一塌糊涂怎么办？这就是要平衡的。第三点叫做事易心我速行，就是整个这个世界日新月异，在过去30年更是这样，过去10年更是这样。所以你看，过去我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